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国事访问俄罗斯，这将是1999年以来韩国在任总统首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川金会以后，日朝领导人峰会机会大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北京，展开就任以来首次中国之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6月21号至23号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曾经是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成员之一，这六个国家是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报道称，这将是1999年以来韩国在任总统首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表示，两国领袖预计将讨论包括朝鲜无核化以及朝鲜半岛和平等议题。青瓦台表示，我们预计随着朝鲜半岛和平的发展，与普京总统的高峰会将成为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两国合作的机会。预计文在寅将在俄罗斯访问期间观看一场韩国和墨西哥队之间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官员在争取安排首相安倍晋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表示，在金正恩星期二新加坡峰会上告诉美国总统川普他愿意与安倍晋三会谈之后，日朝领导人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增加。报道还表示，日本官员计划这个星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东北亚安全会议上与朝鲜官员讨论峰会的事宜。日朝峰会可能今年八月在平壤举行，或者是双方九月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的东亚经济论坛上见面。如果成行，这将是日本和朝鲜领导人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做出政治承诺，承诺解决日本公民被朝鲜特工绑架的问题，称在日本公民遭绑架和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解决之前，日本将继续限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安倍星期四在与受害人家属见面时，誓言直接面对朝鲜解决绑架日本公民问题。还有报道表示，日本和朝鲜官员近几个月已经数次接触，商讨举行日朝峰会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北京，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蓬佩奥此行之前曾经表示，他非常期待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他此次北京之行的两大议题是向中方通报美朝峰会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蓬佩奥在从韩国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在朝鲜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缓和或者是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中国认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并呼吁美国支持配合当前的外交对话。 蓬佩奥是在从韩国抵达北京后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中国媒体报道说，王毅表示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把朝鲜半岛核问题纳入对话和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并对美方包括蓬佩奥国务卿本人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那么有关这一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的这个访问，那么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就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艾德你好。
你好
艾德。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是几个小时前抵达北京的，随即呢就展开了密集的这个外交的活动。他今天在北京的日程安排主要有哪些看点，重点呢双方谈了什么呢？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蓬佩奥下午抵达了北京，他已经会晤了王毅部长和杨洁篪，他现在正在跟习近平开会。他开始他今天访满的行程之前，他先拜访了一下美国在北京大使馆的员工。国务卿今天晚上开会完了之后，他马上要走。林峰。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和王毅外长的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有一些表述。我们想先来听一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哈。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开启了朝鲜半岛远离战争威胁而迈向和平的进程。每个国家也认识到川普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以及金正恩主席为实现非核化目标所做出的承诺。
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艾德，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们会见了这个媒体，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他们双方会见媒体接受记者提问的情况。
他们今天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们谈到美中分歧。王毅表示，希望通过双赢二废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
建立合理的安全关系，也就是说建立起半岛的和平的机制。我认为中美双方包括朝鲜以及各方在内，在这个大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委员长亲自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成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核化进程如何来推进，那么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正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这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和具体的商谈。那么中方当然愿意在这过程当中来发挥中方的建设性的作用。
蓬佩奥在北京重申了完全可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他说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之前，不会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而王毅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务卿来回答。不过中方赞成无核化，似乎在制裁问题上美中双方的观点哪有一些差距。除了通报美朝高峰会情况以外，他还提到了贸易问题啊，对于美国来人太高，美国需要平衡贸易。王毅表示两国需要合作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
艾德，就是关于贸易的问，关于贸易方面的话，双方有什么样的表述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议题，具体有什么样的表述？
其实这个会议，大家本来以为是要谈到这个高峰会的一些结果，尤其是朝鲜企核方面的怎么样来进行，但是很明显中国现在。在关注的，在担心，在担忧的，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制裁名单。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提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啊。其实开会的时间是45分钟，但是在谈话当中有提到人权、 台湾，
嗯，
还有甚至有提到那个广东声波事件的一些问题，林峰。
艾德，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朝鲜的这个这次朝鲜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在新加坡的高峰会议，美朝首脑会谈啊，还有就是贸易问题，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一些议题，双方有没有在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有人权的问题上有哪些的这个交流和或者说交锋呢？
其实基本上是有谈到这些议题，至于他们详细的内容也没有。没有跟我们的记者讲的太多，因为记者会其实问的问题是四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是逮到就是他们的一贯的一些立场有关这些这些问题啊，但是很明显就是从他们记者会所表现出来所讲的一些话，其实这个朝鲜。现在朝鲜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之一。其实两方在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也是不少。李峰。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想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这次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长王毅的这个见面啊，他们其中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啊，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次会谈之中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啊。
We discussed trade today. Our deficit with China is still too high.
我们今天讨论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太高。我强调了纠正贸易不平衡、互惠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工人被公平对待等，对川普总统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他是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遵循这一重要的共识，通过双赢而非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单方面采取任何非建设性的行为，也不要为双方下一步的磋商制造新的障碍。
好的，那以上就是VOA 卫视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一个连线报道，非常感谢艾德在北京的报道，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川普总统结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之后呢，回到了华盛顿，他继续对新加坡峰会成果做出正面的评价，并表示朝鲜核威胁已经不存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给我们做具体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呢是在早上抵达了华盛顿，那么今天他并没有安排公开的活动，但是川普总统呢是继续在推特上发表了对川金会的积极的评价。那他在推特上就说到，说我刚降落，旅途很长，但是比起我刚上任的时候，现在每个人都能感到更加安全了，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已经不存在，与金正恩见面是有意思的积极的经历，朝鲜未来有很好的潜力。并且在接下来的一条推特上呢，他也说，在我上任前，人们以为我们会和朝鲜开战，奥巴马总统说朝鲜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了，今晚可以睡好了。我们知道川普与金正恩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中呢，是包括了朝鲜方面对去核化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国内就有国会议员和学者呢，都批评说协议缺乏有关去核化的时间表，以及在可核查和不可逆的问题上呢，是缺乏具体的细节。在峰会之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要停止和盟友韩国之间的联合军演，那川普总统称之为是战争游戏。今天呢，他也发推文说到，说我们不玩战争游戏能省去大笔的开销，只要我们进行有诚意的谈判，现在双方就是这样。川普总统所说的双方呢，就是美国和朝鲜。那么在华盛顿方面呢，就有学者认为说，川普总统的表态呢是暂时的，而且是随时可以逆转的，那么暂停军演呢是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一个让步。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会削弱美日韩盟友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了赢家。那在这一方面呢，这个军事专家对此也是意见不一，像 目由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情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并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透露，他将停止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军演。
我们将会停止这种花费巨大的战争游戏，因为我觉得第一，这太挑衅了，我希望说到做到，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此也会高兴的，因为这太挑衅了，花费太高了。只要我们还在用真诚的态度谈判，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一些专家对此表示惊讶，他们没想到美国总统对美韩军演的表述会与中国和朝鲜一致。
川普把它称作挑衅，之前的美国总统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因为美韩军演的本质从来都是防御性的。
韩国似乎也因为川普的决定而措手不及。韩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要确定川普总统言论的确切含义或者目的。驻韩美军发言人告诉记者，军队还未收到新的关于军演是否进行的指导，如果没有官方文字，军队会保持目前的军事姿态。一些人认为川普停止军演的决定是一种让步。
今年早些时候，金正恩发表声明，表示他理解美韩军演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几个月后，川普说，我们就不军演了。这么看来，朝鲜明明什么事都没做，事情就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达成最终去核目标的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只是暂停军演，这就不是一个让步，因为我们没放弃什么，我们只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但同时依然在继续训练。我们的军事能力没有下降，但是如果这带来的是威胁的减少，并最终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我想这对美国是有益的。
目前驻韩美军人数为28,500人，但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约3,500人属于作战部队。戴维斯表示，川普在未来的谈判中可能把转移这部分人作为谈判筹码。
这些部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撤走这部分人员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程度的保护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这么做呢。
目前任何驻韩美军的变动都不会是谈判的一部分，因为川普还在等着金正恩提供去核化的可证实的具体步骤。美国之音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并且在美东时间13日的下午呢，路透社和民调机构伊索普是公布了在川监会之后在美国进行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有 51% 将将过半的受访民众呢，对川普总统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是表示肯定的。同时呢，也有 40% 的民众认为两国是无法落实协议中的承诺。那么今天呢，在美国的国内方面，今天 ABC 新闻是首先报道说，长期担任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将会停止与他的个人的现任律师团的合作。那么之后呢，就有媒体猜测说，这就意味着科恩可能会配合联邦检察官的调查。目前联邦检察官呢，正在对他的商业行为以及呢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向据称是与川普总统有婚外情的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一事在进行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朝鲜不再是核威胁，只要美朝双方真诚谈判，就可以不再进行战争游戏。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的说法？我们请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从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返回了华盛顿，不过在一回来华盛顿之后呢，是立刻在推特上接连的发文提到说，这个相较于他上任的那一天，现在的美国更加的安全，因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显然没有引发国会方面的这种国会共和党议员或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共鸣。我们知道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基本上是对于这场川金会的成果抱持着赞扬的态度，但是呢还是主张要看到实质的去核化的进展，才能够正确的评价这场川金会的成果。那么在这个议员呢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现在来谈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似乎有点言之过早。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特呢，在今天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他认为总统川普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我们来听听科特议员怎么说。
Well, that would be hyperbole.
那是夸大其词，那是夸大其词的最佳例证。我们计划下周或近期安排蓬佩奥国务卿到参议院外委会出席作证。我希望听他说说朝鲜核威胁已经结束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很高兴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具体结果。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见了面，但昨天出现了许多夸张的说法，很明显今天也是。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的，我希望是这样。
除此之外呢，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对此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不认同。那么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今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这个他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将会是看到这个去核化落实之前都会一贯的实施最大施压的政策。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科克参议员呢，也在回答我们问题时表示，他有关的情况他必须要等到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回到美国之后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他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了解。不过他认为继续向朝鲜来施加制裁才是美国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科克议员的说法。
总统有时很容易随性做一些事，那都没有经过他身边人的检视，有时他们必须想办法收回这些说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本来说要离开叙利亚，后来马蒂斯上任，我们就不离开了。因此我认为我们该让总统身边的人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沟通，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根据科克主席的计划呢，蓬佩奥国务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届时呢，有关川金会的细节以及目前幕后的有关的讨论呢，也务必会成为这个议员关注询问的焦点。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峰会载入史册。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两国将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但是协议的细节仍含糊不清。对川普而言，这是迄今为止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举措，而此时正值他希望在11月中旬国会选举之前提升他的政治地位之际。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他们历史性的第一次握手到签署去核化的一项协议，川普和金正恩为书写两国关系新篇章迈出了第一步。
人们会印象非常深刻，人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将为世界处理一个非常大非常危险的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川普在世界舞台上最辉煌的时刻。他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这是他渴望抓住的一个机会。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虽然朝鲜誓言要为去核化而努力，美国提出了未详细说明的安全保障以及停止同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的韩国经济研究院分析人员费利尔说，一些人认为这次首脑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对双方而言，这的确只是一次见面寒暄，相互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今后举行会谈铺平道路。
川金会之前在加拿大举行了一次分裂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唇枪舌剑，特鲁多誓言要进行贸易报复。
我们不会听任他人摆布。
费利尔说，川普在国际舞台上时而咄咄逼人和变化无常的举动，源于他向支持者所做的竞选承诺。
我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做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具有颠覆性，这是他竞选的部分。他不喜欢现状，诸如此类的很多做法对川普的基本盘很有吸引力。
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纽波特说，川普可能期待他与金正恩的峰会能够提升他在国内的政治势头。他历史低位的支持率最近得到了改善。
在我们谈到川普时，他的支持率刚刚开始回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支持率平均在39%到40%。但是盖洛普最近几个星期的民意测验显示，支持率回升到了42%。
预计川普将把这次首脑峰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成就而大肆宣扬，但是跨党派政策中心的福杰说，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助力，目前仍然不明朗。
I thin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central.
我认为在中期选举中，总统一直是核心人物。在民主党这方面，我们的确强力反对川普，我们看到的选民热情和投票率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人们仍然对在新加坡取得成果的实质内容抱持质疑，现在取决于川普来说，他同朝鲜的接触是成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了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下面就是这次采访内容。
金正恩在哪些方面令你意外？
他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交易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将立即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知道你一直都参与朝鲜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说，能否请您做这件事？金正恩已经同意那么做，这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事关重大。
您今天把人权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他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给我们透露点幕后消息吧，您向金正恩发出最后通牒了吗？他有没有向您发出最后通牒？
不，没有最后通牒。我们实际上已经商讨了3个月，我们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不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已经商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见面时，从一开始我们相处的就很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是个重大长期的磋商，我为此感到骄傲。此次磋商开启了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您非常了解朝鲜了，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他们将待在韩国吗？
是的，他们将会留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我们将摆脱耗费庞大资金的战争游戏。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我想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们会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但这么做需要耗费财力。只要我们在真诚地进行磋商，我们就不会那么做。
在威胁使用武力数十年后，这次是什么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我不认为在我以前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态度，沉默。他们之前不想讨论这件事，你也不能那么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尽管我讨厌做这件事，一些人也认为我会做出错误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也认为金正恩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想要有所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不认为过去他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也将会做交易。现在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知道，这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尽管您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讨论朝鲜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您觉得金正恩离开后，他会如何评价您？
我认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必须做个粗犷的人，或者他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许多美好的东西， 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见过的事情，但我真的必须要以今天、昨天和两周以前来做判断，因为那是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说，如果没有那些言辞和制裁，那些制裁非常重要，制裁将持续保留，直至我们看到朝鲜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看到了，但制裁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朝鲜人民将会听到这次采访。您有什么想要直接对朝鲜民众讲的话吗？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鲜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借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人际间的共鸣。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共鸣，我谈论了这些，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将能够去睡一会儿，稍微休息休息。
没错，回程的旅途平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一片抵制和批评声中开幕，目前已经有很多中国和其他外国球迷在俄罗斯被盗、被抢和被骗的报道。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主要大国领导人参加世界杯的开幕式。虽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世界杯能反映普京治理下俄罗斯社会守旧、排外、腐败和种族歧视的一面，但是普京总统声称将展示俄罗斯的热情友好，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8世界杯足球赛6月14日在莫斯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队和球迷大军已经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附近目前已经成为球迷们狂欢派对的中心，但俄罗斯媒体报道，世界杯尚未开幕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外国球迷被盗、被抢和被骗的事件，比赛还没开始，球迷们就已经钱袋空空。发行量很大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说，32岁的中国刘姓球迷12日在距离红场仅有几步远的一家餐馆用餐时，背包被盗走，背包中有2张球票、2台平板电脑、2部手机以及3万多人民币。这位中国球迷报警后的估计损失能够达到100万卢布。圣彼得堡最主要的非官方媒体喷泉河说，一名中国女球迷11日向当地警方报警，她的名牌背包和3000多美元现金被盗。官媒塔斯社引述警方消息来源的话说，一名35岁的中国球迷6月13日在离红场不远的繁华街道上被2名身着警察制服的男子拦下检查证件，在检查证件和钱包之后，2名男子乘出租车离开。中国球迷随后发现钱包中的美元、卢布和人民币都不见了。除了中国球迷外，美国、伊朗、埃及、墨西哥、摩洛哥、沙特、乌拉圭等许多其他各国球迷也都纷纷报警被盗和被抢劫。一名美国球迷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不但被盗走300美元，被盗走的银行卡随后也被提走了1500美元现金。一名摩洛哥球迷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发现口袋中的2500欧元和苹果7电脑被盗走，一些球迷的钱包和物品甚至在酒店中就被偷走。一名19岁的墨西哥女球迷在圣彼得堡叫出租车从东宫到附近的街道时，司机故意宰客，要价100多美元，类似的价格能够抵达圣彼得堡的郊外。当他拒绝时，出租车司机把球迷锁在车里，这名球迷最后只好支付了口袋中仅有的不到100美元的卢布。 另一名法国球迷在圣彼得堡因为不满出租车司机要价太高，遭到司机的拳打脚踢。但球迷被盗和遇袭没有被报警的案件可能更多。不过俄罗斯警方已经决定在世界杯期间不会再在自己的官网上公开一些有损俄罗斯形象的负面新闻和事件。许多官媒也同样借助世界杯为俄罗斯营造社会祥和的形象。俄中两国官方目前都在极力推动双方媒体密切合作，避免两国媒体报道对方的负面新闻，这次世界杯也不例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宣传机器引述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大约有10万名中国球迷这次抵达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波兰和冰岛四国稍早前都呼吁抵制由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除了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领袖以及沙特王储、黎巴嫩、南美洲的巴拿马、玻利维亚的领导人外，没有任何一位世界上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参加莫斯科的世界杯开幕式。中俄官方经常声称背靠背面对美国和彼此相互支持，但面对普京政权的孤立处境，中国这次也仅派出了级别不是很高、由副总理孙春兰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幕式。曾经留学苏联、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参加了开幕式，他还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世界杯召开前，英国指责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企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随后，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大规模相互驱逐外交官。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也要求俄罗斯应该对几年前入侵乌克兰东部时马汉克基被击落事件负责。荷兰公布的调查报告说，驻扎在南部库尔斯克的俄军第53防空导弹旅的导弹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了载有许多这些国家乘客的马汉克基。由目前流亡在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和作家阿库宁主持的自由俄罗斯论坛发表的声明说，这次世界杯伴随着俄罗斯的对外侵略、对内践踏人权以及更加严厉的镇压公民社会。声明说，这次世界杯也伴随着乌克兰导演辛佐夫的绝食抗议。绝食已经超过一个月的辛佐夫的命运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被关押在北极地区的辛佐夫被指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企图在当地制造恐怖事件，他被俄罗斯法院判处20年徒刑。辛佐夫认为这是起冤案，其他的许多乌克兰人同样以类似被编造的罪名被关押在俄罗斯。辛佐夫决定在世界杯举行之际绝食抗议，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的乌克兰政治犯。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安全部门也加大了对反政府活动的打压。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一个反对派总部，一天前被搜查，成员被逮捕。警察最近还登门拜访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警告他们在世界杯期间不要活动。莫斯科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也指责校方同普京安全机构安插在学校的密探合作配合迫害学生。著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几个月来一直抗议当局在大学校门前的广场上开设世界杯球迷活动区，将会破坏校园的宁静和教学。他们都表示受到了校方和安全部门的打压。在世界杯开幕式的前一天，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起活动，呼吁关注目前在俄罗斯被关押的许多新闻工作者，以及普京政权今天对言论自由的破坏。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超过了前苏联。他说，苏联时代通常是持不同政见者面临很大的风险，但今天在俄罗斯任何人都有危险，甚至会因言获罪。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比苏联要少一倍，但现在被关押的政治犯的人数却已经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批评普京的作家申德罗维奇把这次世界杯同1936年的德国纳粹举办奥运并列比较。这位俄罗斯著名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认为，尽管充满抵制批评声音，大批球迷涌入俄罗斯，这意味着普京政权的胜利，普京政权会因为这次世界杯而得到巩固。俄罗斯几年前所举办的索契冬奥会被认为是史上最昂贵的冬奥会。新报的报道说，审计结果显示，在中部的萨马拉、萨兰斯克等城市为这次世界杯兴建的体育场造价预算金额被故意夸大了一倍多，从事施工的公司被当时的地方州长的儿子所拥有。首都莫斯科同样从城市预算中拿出巨资装饰市中心。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这次世界杯也反映了普京长期执政下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守旧、排外和种族歧视的另一面。一名资深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在开幕式前一天呼吁，在世界杯期间，俄罗斯人不要与外国人发生性关系，这样能够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纯洁，同样能够避免很多非婚子女出生，给女性增加负担。俄罗斯媒体说，刚抵达俄罗斯的许多外国记者和球迷还抱怨说，一些地方城市基础设施老化，英语不普及，在商店购物和问路很难，公共交通场所指示牌的文字太小，以及莫斯科等大城市物价和住宿费用都非常昂贵。普京总统特别发表讲话，欢迎球迷们来俄罗斯。普京说，俄罗斯能让球迷和球星感到高兴，玩得快乐，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普京说，球迷们会感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好客热情，多民族的俄罗斯文化和独特的大自然。在世界杯开幕同一天出狱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说，为了不糟蹋俄罗斯的形象，关押他的监狱更为拘留外国球迷粉饰一新，有的牢房中特别加装了抽水马桶，电视、火势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甚至能够选择菜单。由于狱警不懂外语，莫斯科的著名外语学院特别派遣懂外语的大学生去监狱帮忙，但迄今那里还没有任何外国球迷进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西南地区越战老兵团体最近号召采取集体行动，抗议维权过程中遭受殴打。有越战功臣则对中国现实当地社会极度失望。不过呢，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呢，对这起事件并不知情。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6月14日，维权网说，重庆市伤残军人组委会和贵州省参战老兵昨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旗下老兵6月14日到四川德阳和绵阳的政府广场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过程当中遭受殴打，要求讨回公道。报道说，中国退伍军人近期维权活动遭到严酷打压，继河南漯河抓捕退伍军人事件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近日又发生殴打伤残军人事件。民生观察报道，6月12日晚，伤残军人李峰正在家里休息，中江县集庄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强行闯入，对其拳打脚踢，并且铐起来殴打，还往其五官部位喷辣椒水。李峰战友前来声援，民警举枪威胁。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些退伍军人手拉横幅抗议警察殴打退伍军人，横幅上写有“中江”二字。美国之音星期四午前分别查询四川省德阳民政部门以及绵阳城区的两个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德阳民政部门一位接电话的人员说，
不知道啊，没负责这个，没负责这个啊。
绵阳城区高新区退伍安办的工作人员说：“
哦，我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情况什么，网上很多东西不一定那个对。”
另外一个退伍安办的人员也说，除了政府优抚安置专业这一块，其他一律不了解。中国退伍老兵动员的最新维权活动详情还有待披露。不过退伍军人维权事件近期更加频发，因为社会上有大批军队上访人员，蔡学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北京空军后勤部团级干部上访十多年，迄今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针对四川德阳退伍军人被打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现在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压制这个，这完全是违法的行为啊，得不到解决，不要上访啊。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现在这帮官僚他根本不为民着想啊，没有办法。对，这个空军后勤部正常职干部专业，自己为给安排。安排工作，按照这个政策是应该给安排的，安排了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还什么都不给，什么待遇都没有。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被称为5700多万退役军人娘家的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日挂牌。该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机构改革和职能整合，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对此，蔡学文认为，中国基层的很多实情上面并不见得知道。他说，
他下面是拍胸脯啊，对上拍胸脯，他隐瞒呢、啊、他怎么会知道啊？这些他现在是这个，你比方说上面到哪去检查工作或者视察什么的，他都把好的一面给你看，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就捂住了。这问题是历来都这样子，长期不解决，这是也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啊。从上层来讲，就是考虑今后的这个部队稳定的问题，但是到底下他这些跟他们关系好像不大。
再来看越战老兵、省部级劳模一等功臣刘树生所写的评论。他说，又有老兵被打，我已愤慨至极。老兵维权通常只争取经济待遇，但是因争取待遇而被维稳，说明中国之大，人权缺失。既然如此，还要拿待遇做什么？刘树生说，待遇还没有实现，被维稳的屈辱又套在身上，昔日报国誓言和现实生活的反差，滋生出一场场上访，一次次抗争。他说，这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社会。刘树生还说，现在一些老兵选择了逃避，更多的人在沉默，只有少数依然抗争，而这些人前景暗淡，困难重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52.2%的民众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34.8%的人则认为应该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发布的民调显示，61.3%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关国家最终目的是统一的说法，29.4%表示同意。此外，52.4%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有关两岸一家人的说法，37.3%则表示同意。这份民调还指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52.2%的民众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34.8%则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国民党的主张和作为持续与台湾的主流民意脱节。
比方说，
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好，那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论在立法院或者在他们的党中央，不断的批评政府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主张。可是从民调第二题可以看得出来，多数的民众即便面临中共的打压，还是认为台湾我们政府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
罗志镇委员还说，这份民调还显示，在许多重大的两岸议题上，台湾还是存在着严重的蓝绿落差，而且这样的落差可能会越来越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在党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引用宪法增修条文表示，国家最终目的是以统一为原则。台湾总统蔡英文则回应指出，在野党主席提出终极统一的主张是在野党的自由，但是统一不能是在压力下的选择，更不能是台湾年轻人对未来的唯一选项。在野党国民党十位委员本月初还前往中国参访，除了了解台湾民众在中国就业就学的情况之外，也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了面。双方都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应该持续扩大两岸的交流合作。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随后也率团出席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郝龙斌除了谈到两岸应该从一家亲走向一家人之外，在与中国政协主席汪洋见面的时候还强调，国民党2008年执政的时候，在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基础上，两岸关系非常稳定，但是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面临了严峻考验，国民党希望透过民间交流解决问题。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民进党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反而怪罪国民党的主张与主流民意脱节，这根本是在推卸责任。
大陆为什么要对台湾打压，对不对？主要还是因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一个失误嘛，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嘛。那我觉得从国民党的立场，他没有错啊，因为在过去他们八年执政的时候，他们的主张就是接受九二共识，那两岸之间相处很和谐啊，那大陆也对台湾没有这种这个外交的一个打压嘛，两岸还有外交休兵，而且我们还外交上还有突破。还参与了这个许多国际组织的用观察员的这个身份。
王高成还指出，两岸走向终极统一是国民党的长远目标，目前在台湾确实没有市场性，因为大多数民众仍然希望维持两岸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香港多个政治团体日前出席在铜锣湾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铜像揭幕仪式。活动主办方收到场地的律师信，被指非法占用购物中心。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十多名港人出席6月12日在香港时代广场举办的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主办方首先揭晓一尊耗费17万港币制作的刘晓波铜像，此铜像是由一位热心市民制作的。参与的活动人士在铜像前默哀及献花。主办方上周四受到由时代广场发出的律师信，要求他们把摊位移走。主办方代表曾建成表示，他们无意冲击法律，如果时代广场申请禁制令要求挪走铜像，他们会把所有帐篷和物资迁移到附近的行人路上。时代广场是香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写字楼，而大楼门外的公众空间是归时代广场管理。大会最后呼吁香港市民参加7月13日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的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 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6月21号到23号访问俄罗斯。这将是1999年以来韩国在任总统首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表示，两国领袖预计将讨论包括朝鲜无核化以及朝鲜半岛和平等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官员在争取安排首相安倍晋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表示，在金正恩星期二新加坡峰会上告诉美国总统川普他愿意与安倍晋三会谈之后，日朝领导人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大增。报道还表示，日本官员计划这个星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东北亚安全会议上与朝鲜官员讨论峰会的事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北京，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蓬佩奥此前曾表示，他非常期待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他此次北京之行的两大议题是向中方通报美朝峰会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蓬佩奥在从韩国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在朝鲜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缓和或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中国认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并呼吁美国支持配合当前的外交对话。川金会刚刚结束，当外界还在讨论和评价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川普总统星期三称，今后几周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措施。川普政府还表示，正准备星期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号之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白宫此前曾经表示，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茨预计6月14号下午2点公布一份期待已久的调查报告，详述前联邦官员如何在2016年大选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油门事件进行了不当的处理。克林顿被指控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油服务器处理机密信息。霍洛维茨在致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特的一封信中表示，他愿意接受邀请到国会作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